大家晚上好，今天呢、非常高兴啊、再次的可以跟大家啊来借这个法言啊。那我开始哦，先回答几个我手上已经有了的问题哈、所以如果已经问过了的，你们要告诉我啊。现在其中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哈、他说，请问法师，在释迦牟尼佛住世时了所知的这个身界利益中啊，女中出家啊，佛教徒呢是未被列入僧伽之中的，为何啊时下却有女尼啊身披袈裟，且广收纳男女众为徒了，而且常与大法会上大谈世俗家庭生儿育女之琐事，其表态是否已经违规哈、悖义，无视佛界的这个威信？这个问题哈、我们要分两个部分来讲哈、第一个呢是这个发问的人呢、他说在这个佛教的这个制度里面呢，就是说哈、我们佛教啊有分这个在家出家的信徒哈、那么在家有男众女众，出家有男众女众。他说这个女众的出家人呢、没有列入这个僧伽之中哈、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啊。这个等下的时候我再补充一下哈、然后下面呢，他是有针对说啊、有女众的出家人呐、还有就是说收男女众为徒呢。这个如果是说所谓的这个收男女众为徒呢，是在家众的话呢，在这个佛制里面呢也没有错的。就是说啊，如果是说在家信徒呢，不管是男众女众呢，啊，要皈依的话呢，女众的法师也可以主持这个皈依的啊。那下面所说的说，这个在大法会上啦，谈世俗家庭生儿育女之琐事啦，这个不一定说是针对一个女众法师这样做呢，不是很如法啊。这个我们不能够这样讲的哈，是说不管是哪一位法师，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啊，就不如法了，所做的事情呢不符合佛法。那当然我们不赞同这样的做法啊，不管是男众的法师也好，女众的法师也好，而不是针对说哦他是女众的法师呢，在这边所谓的大法会上啊谈世俗家庭生儿育女的事情呢啊。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哦。可现在我们讲回来，佛陀的时代呢，那个时候的社会是很保守的啊。当时的一些宗教里面呢，这些宗教师呢都是男众的。那么佛陀呢，他开始设立这个僧团的时候，这个出家的这个僧众呢，也是开始是男众啊。那男众呢的这个僧团呢就叫做比丘僧啊，这个僧本来是 Sangha， 所以它是巴利文叫做 Bhikkhu Sangha， 或者是梵文 Bhikkhu Sangha。 那么后来佛陀、他成道了以后呢，他开始在弘扬佛法了。有一次的时候他就回去这个他的这个、皇宫哦，去见他的父王哦、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说从佛史里面呢、记载这个佛陀生平啊，他佛陀出生七天之后呢，他的亲生的妈妈就已经去世了啊、往生了。那么他从小呢是他一个姨母哦，叫做摩诃般若波提啦，印度话叫做马哈巴扎巴蒂，把他带大的。佛陀回皇宫了以后，那么这个摩诃般若波提呢，他们看到这个佛陀的这庄严呢、他们起了一种的恭敬心啊，有一种很羡慕这种出家修道的生活。所以呢，在没有事先呢跟佛陀商量呢，这个摩诃般若波提啊，就是他的亲生的姨妈了哈、他就带了一批的这个皇宫里面的女众哦，去佛陀说法的地方啊、那么已经把他们的头发剪下来了哈、剃了这个头了哈，然后就要求释迦牟尼佛接受他们进入这个僧团了。那佛陀呢，开始呢，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社会呢 是相当保守的哈、哦，那么他不答应啊、哦。那后来呢是这个阿难陀哈、哦，因为阿难陀也是佛陀的堂弟，也是佛陀回皇宫以后呢，他跟随佛陀出家的。所以阿难陀当然了，这个摩诃般若波提呢，也是他的宿母啦，对不对？所以他就很同情他们呐、啊。那么是阿难陀尊者呢，代表摩诃般若波提他们啊，这批女众呢，去向这个释迦牟尼佛要求了。所以在他要求的时候呢，他就问说：“是不是女众呢不可以修道，不能够了生死正果？”那释迦牟尼佛就说：“没有，女众呢，如果是修行好的话呢，也可以证阿罗汉果。”那么阿难陀尊者啊，再三的要求以后呢，释迦牟尼佛就答应了，答应让女众啊这个出家，就成立了叫做比丘尼的神团，叫做比丘尼或者是比丘尼。所以在佛教里面呢、啊，是有这个神团呢、啊，是有比丘僧、比丘尼僧的啊。这个是佛的时候已经设下来了的。那么在佛那个时代啊，佛陀能够答应让这个女众呢来做这个宗教师来出家的话呢，在当时候的社会呢是一种非常革命性的做法、啊、所以佛教呢这一点我们要了解的，佛教是没有说、啊、不让女众出家的，这个是佛陀他本身呢、啊、都接受的啊。那么这个问题啊，这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呢、啊，或许是针对哦，现在在南传佛教里面呢、啊，没有比丘尼。那这个南传佛教里面没有比丘尼呢，也不是说从一开始就没有的。我们知道说佛教哦，就是从印度传到各地区的。那么这个佛灭后差不多300年了，印度出了这个阿修嘎阿育王啊，他对这个把佛教呢传到很多印度以外的这些地区这些国家呢，他很积极的，那他派了很多人、哦、然后他自己的儿子叫做马辛达尊者呢，就是去了兰卡，把佛教带去兰卡。那么之后呢，他自己的一个女儿叫做桑嘎米达啊，他是就是一个比丘尼来啊，就是这个桑嘎米达呢在那个菩提迦耶，那个佛成道那个菩提树啊，它的一个好像种子种下来的那个树啊，他非常恭敬的放在他头上啊，把他带过去这个兰卡的啊。所以兰卡人呢在那个北部那边哦，有一棵菩提树呢哦，他们非常非常注重的。因为根据记载的话、哦、就是说阿育王呢他很尊敬这个菩提树、哦、他时常去拜那个菩提树，因为他代表这个是佛陀成道的、哦、那么照他们的这个记载呢是说，因为他时常去拜这个菩提树、哦、那他其中一个皇后呢就心里面就起了一个妒忌心啊，所以有一次呢阿育王不在的时候呢，这个记载里面是说这个皇后呢就去把那个菩提迦耶的那个菩提树啊把它砍掉、哦，那么这个所以啊在锡兰人啊，这个锡兰人呢他们觉得说啊还好啊，就是说在之前呢这个桑嘎米达已经把这个菩提树啊就是在菩提迦那棵菩提树的那个枝末啊，就是说种子在种出来的已经带到这个斯里兰卡了啊。后来他们兰卡，尤其是兰卡佛教徒，他们认为说在这个现在的这个菩提迦耶的那棵菩提树啊，也是后来再从这个兰卡那棵菩提树再借回去的，所以他认为说现在呢最老的那个有传承的这个菩提树呢就是那个在斯里兰卡的那棵菩提树啊、哦、所以那个是他们的国宝来。那么兰卡人呢、啊、他们对菩提树非常非常尊敬的啊、哦，本来在印度呢，印度的这个佛教呢，这个佛像哦还没有很普遍流行的时候呢，那拜佛呢就是拜塔，拜佛塔。然后如果你去这个兰卡的话呢，他们第二呢就是菩提树，他们拜菩提树啊、哦。然后第三呢， 是啊，这个佛殿里面的这个佛像是第三的。那但是我们讲回来啊，就是说这个桑伽密达呢，它本身它是一个比丘尼哈、哦，他就是把菩提树带去，所以呢，在兰卡那边呢哈、哦，原来的时候也是有比丘尼的啊、哦，但是这后来传到缅甸啊、泰国，开始也是有比丘尼的，但是这些国家呢，他们的文化又比印度更加落后啊、哦，所以在那种的这个社会里面，也是比较一种重男轻女啦。那么在这些南传的国家呢，到后来的时候呢，这个比丘尼传这个比丘尼戒呢就失传了，所以在这个南传国家里面呢，现在呢变成没有比丘尼，是这样的这个原因了啊、哦。那最近的时候呢，在这个最近的几十年里面呢，就有一些开始的时候是比丘尼啦，不是比丘尼，是他们在这些南传国家里面呢，也有女众呢，他们出家。在泰国呢，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哈、哦，他们穿着白衣的，叫做美琪啊。那么他们是受这个八戒或者是十戒，他们叫做十戒女啦。其实出家呢是有分着，我们一开始出家的时候，男众呢是受沙弥戒，就是十戒。然后女众呢也就受沙弥尼戒，那个十戒呢内容是一样的。然后到这个具足戒呢，就是受比丘戒，女众受比丘尼戒呢，在这个兰卡泰国啦、缅甸呢，他们已经失传了，甚至这个女众呢他也没有传这个叫做沙弥尼戒。所以他们现在呢他收这个八戒或者是十戒啊，就当作是白衣的。为什么他们穿白衣呢？就是说当他是在家人，等于收八关斋戒这样的地位啦。那在缅甸那边呢，他们的这些十戒女呢，他就穿粉红色的，他披的那个是粉红色的。那在兰卡呢就比较特别。兰卡我很早的时候去的时候哈、第一次去的时候，法公法师带我去看他们的女众的道场啊。那么兰卡他们的女众呢，她是披呀、这个黄色的袈裟的。但是虽然是这样呢，她没有这个出家人的地位，也不是比丘尼，甚至也不承认她是沙弥尼。不过他们很能干的，我去看过他们的道场啊、他们打扫得很干净啊、同时他们在这个弘法的工作里面呢，也很有成绩的。那么在第一次那个世界佛教友谊会要去开会的那一年呢西来寺呢，他就第一次呢传这个第一次传戒啊。那么第一次传戒的时候呢，当时候呢就有这个兰卡的这些女众法师啦，他们就希望说他们可以选了五位很优秀的这些法师呢去就是中国传统那边去受戒，然后过后他们回到兰卡就可以，以后他们有那个那个戒啦就是十年过后呢，他就可以继续的就是复兴啊，等于把这个比丘尼戒来复兴了。所以他们本来呢就五位最优秀的要去参加的，但是还没有去之前呢，就受到那些很保守的长老他们就反对的声音就听到了，所以他们也不敢去。但是后来报名了呢，所以就另外派就是等于是候补这样了，派五位去西来寺去受戒。那么这些兰卡的女众法师呢，受了比丘尼戒就是中国传统的比丘尼戒了以后，他回到兰卡呢也没有立足之地了，因为他们那边的社会呢还是不承认他们，所以到后来呢他们都跑到其他国家去了，这个是第一批的了那么后来呢还有两次是比较成功的就是说在另外第二次呢是那个现在已经往生了的以前他当这个世界佛教僧协会的秘书长的维布拉萨拉法师啦，是一位长老法师来他是那个马哈波迪 society 的会长那么他就安排在这个 菩提迦耶那边哈、哦，请了这个韩国的比丘尼跟比丘哈、哦、去传这个比丘尼戒。那么因为他是很开通的一位长老、哦、他希望说这个比丘尼戒呢能够在南传国家里面呢从兰卡再复兴起来。那再有第三次呢是佛光山呢在那个菩提迦耶、哦、传戒的时候呢也很多的印度的女众法师兰卡的法师还有这个藏传的传统的这个法师呢他们也有去受戒、哦、那目前呢在泰国呢也有一位以前是很有学问的一个扎苏曼博士呢他也要出家、哦、那么他的妈妈已经出家了他妈妈出家的时候呢就是去台湾受戒但是他觉得说他去台湾他言语不通啊所以后来呢他就这个刚才讲的那个第二批的啊在那个菩提迦也受戒的那些从那些比丘尼那边呢他就去也去受了戒他是在泰国目前呢他很大胆的他之前呢就已经是很多人都很尊重他的啊在大学里面当讲师的然后为什么在这个兰卡这边那边呢他跟这个他可能呢会去复兴啊在这个南传国家的这个比丘尼戒呢他其中也有一段因缘的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法光法师呢也介绍给我就是说我们到一个佛寺呢他那个佛塔那边呢他有刻了一些故事什么哈他其中一个呢就是说兰卡的比丘尼呢曾经去中国去传比丘尼戒那这个佛治下这个比丘尼戒传比丘尼戒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是跟着那个旧的传统呢是他叫做二分受就是说他要从这个比丘那边受了戒啊然后在这个比丘尼的身团再受戒的啊那么这个叫做二部受的啊那当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呢可能开始也没有这样的条件因为当时候要走一段路呢印度的法师去到中国把佛教传到中国呢南宗还可以女宗的就没有但是在中国呢后来有女宗要出家的他们就这样出家了所以有一次的时候有一个西兰的法师呢到了中国的时候那边的女宗法师呢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问这位长老说我们在中国这样的受戒呢是不是如法的然后那个长老呢他也很好他没有像这女宗的法师说你们是不如法的啊他说其实很容易的他说如果你们怀疑说你们所受的这个戒是如法或者不如法的话那么很简单呢我可以保证你说在兰卡的比丘尼呢是如法受戒的啊那么现在兰卡那边呢还有这些比丘尼啊那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呢那我可以帮你安排去把兰卡的比丘尼啊请他来中国呢来传比丘尼戒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段这个因缘呢在兰卡的那边他们的历史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啊然后你如果是看那个大藏经里面呢、啊、有一个叫做这个比丘尼传的啊里面呢也是同样的这个记载的啊所以在兰卡人呢他们认为说因为中国的比丘尼呢是本来是兰卡传去的呢现在再由中国呢带回来啊这个比丘尼的这个戒呢他们是能够接受的所以是有这样的这个因缘的啊所以这边里面所指的说女中的这个出家佛教徒呢不算作僧伽呢这个是不正确的啊这种是一种大男人主义啊或者是说他是这个从南传的这个立场来看啊不过现在很多这些南传的长老呢他们都认为说啊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啊、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做了啊反正还有一样呢可能也是很有趣的就是说在藏传的佛教里面呢、啊、也是没有比丘尼戒的藏传佛教也没有比丘尼戒因为藏传佛教、哦、从一开始没有传过比丘尼戒但是藏传的佛教呢有沙弥尼戒 藏传佛教啊，就是说传到西藏的时候呢，他有传沙弥尼戒，但是过后呢，他们也没有说收了沙弥尼戒要收比丘戒，再去印度去请啊比丘尼来，所以一直来的是这样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也很多很多人，尤其是现在有很多那些西方人呐、啊，他们学佛了，他们要出家啊。好像说我自己去西来寺受戒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洋人啊，女中的，他们要受戒呢，因为藏传没有比丘尼戒呢，他们就到这个汉传那边去受戒。那么这个啊，藏传佛教呢，以后呢会不会传这个比丘尼戒呢？这个还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来哈。现在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呢，大赖喇嘛，他是很开通的。他是很 open-minded 的、哦、但是呢他不能够自己决定啊，他身边呢还是有很多一些比较保守的一些长老、哦、那么除非他们大家都点头呢，不然的话呢，这个藏传的佛教、哦、要传这个比丘尼戒，甚至南传的佛教要传比丘尼戒、啊、我看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啊、那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啦，说、哦、其实我们在这个佛教里面哦，释迦牟尼佛里面就是讲这个我们的这个戒律哦，戒跟律里面呢、啊、是分开，戒是指根本戒，其实好像说出家人呢犯了这个根本戒，其实根本戒里面呢、啊、跟五戒里面的这个杀盗淫妄呢都有的啊、哦。那么出家人呢这个戒呢，他第一呢他是这个淫戒啊，如果犯了这个淫戒的话呢，那你就没有资格在这个僧团里面了啊。那么这个杀呢，也是你去杀了人的话呢，你也不可以在僧团里面哈。还有第二呢，就是偷盗哈。那么偷盗也是说，以当时的这个社会呢的那个法律啊，认为说这个是很大的这个罪啊，那么你也失去了做出家人的这个资格。那么如果是说少过那个呢，他是犯了那个比较小的戒啊，可以向大众忏悔的啊。最后一个呢是这个妄语啊，但是这个妄语并不是说普通的骗话，而是说大妄语，就是说你还没有证到这个出果，你跟人家说你证到出果了，或者你跟人家讲说你已经证了这个阿罗汉果了啊，这个叫做大妄语呢。如果你是打这个大妄语的话呢，那你也失去了这个出家人的这个资格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律啊，是针对一种大众生活啊，然后有关系到印度社会啊，他们的这种生活习惯。啊，好像说他穿的那个袈裟啊，他的威仪啊，怎样穿呢、啊？吃饭的时候怎样吃饭呢、啊？哈、啊，那他接受信徒的这个供养啊，这些全部都是针对当时候印度的社会，当时候的这个情形啊，所制下来的，也是因为有僧团了呢，等大众生活有了问题了啊，那么为了以后哈、啊，不要再就是说。在这个僧团里面呢、啊，会去影响到其他人呢，就制下了这些的，这个叫做律啦。那么这个律呢，在这南传国家里面呢、啊，他们就非常非常保守，不敢完全不敢去动它。但是呢，其实，在佛陀时候有讲说哈、啊，这个叫做小小戒啦啊，这些有一些呢是可以改的，但是南传国家没有人敢改。但是虽然没有改，没有好像说公开的改呢，其实也是有改的啊，也是改了。好像说在佛陀时代啊，这个就是沙弥尼戒里面啊，就是不抓金银戒啊，就是当时候的这个钱啊。那么现在这个南传国家里面啊，甚至在泰国呢，也是很少数的出家人啊，能够去守这个戒，守到就是说不要完全不要去动那个钱，要守这个戒要怎样呢？出门就要带另外一个人啊，那车票有这个人付，因为他自己不动那个钱啊。那很多啦，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啊，其实这个是大蒙南陀长老他自己在我们僧协会里面啊，他讲的啊，他讲说其实南传的法师呢，他很多东西他也是改了，不过他不敢说啊公开的时候去改他。 那么最大胆的呢，藏传佛教他们也没有去改的，他们也不敢去改。最大胆的是中国人啊，中国的这祖师他们哈、哦，因为本来中国的文化啊，就跟印度是差不多有五六千年的这个历史。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的文化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啊、哦，3000多年了，所以他们那种价值观念呢、啊，已经定型了的啊、哦。你叫中国人呢、啊、去接受说一个宗教史去突破，他们这种是说、啊、先入为主，他觉得说这个要去弃世的人呐、啊，这个啊叫做乞丐啊，不能够接受这样。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祖师他们呢、啊、很大胆，也有智慧呢，他们就改，他们就创立了这个丛林制度。啊，就自耕自足咯，自己耕种咯，然后他们的衣服都换了，改装了。所以你看现在汉传的这个，这其实是唐朝时候的，这个海清啊，是唐朝时候的服装了、啊、那么他就有这个叫做清规啊，这些清规呢，就是以中国的社会啊，那么以那个本来印度那个戒律的精神呢、啊，用在这个中国的社会里面，制定下来一个适合中国社会的啊一套的这个规律了，所以这个是一种叫做佛教本土化的一种做法。那么我个人感觉到了啊，我个人感觉到说，其实很多东西啊，你看啊，这些问题啊，现在我们有分的这个男女的啊这些啊，在2000多年前啊的时代跟现在这个时代是完全不同了的。那么以前呢，在那种2000多年前的这个时代的时候，那种比较农业的社会哈、哦，我们人的生活呢是要靠劳动的身体哈、哦。其实男中跟女中啊，基本上啊、哦、的分别呢是体力上啊啊、哦、体力上的这个分别。那男中呢，以前在那种农业社会的时候呢，耕种呢就是要靠男中去做的啊、哦。那么女中呢，在家里面哈、哦。你看以前的那种社会啊，尤其是医啊，这个医学不发达的时候，你看现在我们今天呢、啊，我们去了晚晴宴啊，在槟城的也是这样，在这边，你去现在你去到处看呐、啊，啊，马来西亚任何一间老人院呐、啊，女中比较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女中的寿命比较长啊，女中的寿命比较长，在马来西亚女中的寿命比男中长啊5年，啊，男中呢？70岁，女中75啊，但是这个是这个最近几十年前的这个啊最近几十年呢、啊、才有这样的现象啊。以前的时候，女中的寿命比较短的，所以你要看一个国家啊，它的那种进度啊。以前的女中为什么他们的寿命比较短呢？第一呢，以前的时候哈、啊，女中生产的时候哈、啊，很多医学没有这么发达嘛，有一些生孩子的时候呢。把命都丢了啊！那么以前的社会呢，女中啊就是被歧视的啊，那生活啊什么都要靠男中。但是你看现在这个时代，第一样你看女中寿命都比男中这个高了啊。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啊，很多事情啊，男中可以做的，女中也可以做，甚至做得比较好。你看以前你那里啊。有女中啊加 taxi 的啊，现在有啦，可能在马来西亚还比较保守比较少啊，那么加那个大量那个巴士车的啊，女中也可以加啊。你看现在很多国家里面啊，都是女中在做总理做总统什么，这个以前都没有的嘛啊。所以这种重男轻女的这种理念啊，我们不能够去延续了的啊。然后在很多宗教里面啊，佛教也好，天主教也好，其实现在很多的佛教啊，跟这个天主教呢，都是靠女众。你看今天的台湾啊，如果不是女众的法师的话啊，今天的台湾佛教没有今天的这么啊兴盛。那么在这个西方的这个国家呢，天主教啊，如果不是靠修女的话呢，也是不行的啊，因为就好像现在在这个台湾那边啊，我相信以后在马来西亚新马其实也是一样的，女中出家比男中多3倍， 那我们跟天主教、哦、他们有交流的时候呢，天主教的情形也是这样。那么其实天主教呢，他们的修女的地位呢，就比我们比修女的地位更低，他们没有地位的，全部要听那个神父的指示这样的、哦、我相信呢、啊、在这个时代里面、哦、我们、啊、不要再去、啊、做那种、啊、延续那个大男人主义了、哦、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啊、互相之间、哦、要、啊、这个互相的尊重、啊、这个是这个问题、哦